上一周呢，基本上是看了创世纪头三章，对吧？头三章里面，这个神与人立约的这个约是如何在当中展现出来的？就我们就说，如果你没有圣约神学的这些背景的话呢，也关系都不大。就让你看，神创造了人，给了一个约的条款，对不对？一个约。对，这个条款呢有两部分，一个呢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这是绝对的祝福啊，这是祝福的条款。另外一个是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后必定死，这是受苦主的两个。而这个立约的神呢，他是创造了人之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对吧？这是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故事，我们所读到的，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那个呢是成为神与人要在当中建立关系、发展关系的地方啊。你看，有了人，有了这个地方，并且上帝与他们同在。就神荣耀的同在跟他们当中是没有间隔的，所以这是伊甸园是一个很特别一个场景，他把圣约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呢表明了出来。那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盟约的设立啊，盟约这个英文是 covenant，它跟那个 contract 是不一样的，contract 是合同，covenant 呢是盟约，或者说我们把它叫做圣约，而这个观念呢。在我们现在的观念呢，我们基本上只剩下 contract 的观念，你毁约我也毁约，我没办法守。但是呢，在盟约的里面，你毁约我要守约，有条款，就说你说我毁约，但是条款还是对你有这个威慑力的，有这个统管这个能力的。而这个观念呢，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普遍的观念，但是我们可能没有仔细的去看过。同时，这个观念呢，因为这个圣经写作的那个背景呢，它有历史文化的背景，而这个观念呢，是跟当时古老近东的这个写作的背景呢，他们立约这个背景呢是相合的。那基本上是神使用当时的那个从摩西五经开始到那个整个的旧约的历史，使用当时的这个社会文化的环境，因为。唯有当时代的人，他们才能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对呢这个立约的过程呢，才能建立他们自己的这种理解。如果他跨越了这个时代，没办法有这个理解。所以，古老近东和圣经当中盟约的这个设立本身呢，我们看这个过程，看这个结构，希望我们的眼睛能够得开，看到用当时的文化环境来启示它。因为上帝的启示都是一个我们上次看到的有机的，它是降卑到当时人所能理解的那个地位去启示它，而不是跨越去启示它。它一定是在当时的文化历史当中去启示它，这是道成肉身的这个含义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而这个盟约哈，它那个最重要的这个是叫宗主权盟约的文体结构。为什么叫宗主权？我们上次实际上那个已经都提到一点，中国征服了越南，然后越南呢俯首称臣，成为附属国。那个唐朝呢就成为那个宗主国，那个附属国跟宗主国当中就订立条约，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是一个俯首称臣的条约，但同时呢，宗主国有保护这个附属国的这个义务啊，它是一个庇护者也是唐朝这个征服朝鲜，同样的，朝鲜是附属国，然后我们是这个宗主国。当然呢，我是这个做比方哈，在那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个观念呢。你从那个列王记当中有好几次，就是外邦来侵略，然后他们就要订立条约而这个在当时在创世纪那个四王和五王他们结盟，然后他们去征战也有类似的这种故事在发生，就是因为当时城邦 或者说非常小的，然后他们要联合啊、外面强敌来的时候，他们联合这个形成一个联盟啊，他们一起出去打仗。那打如果是他们败了，他们就俯首称臣，就有这个叫宗主权盟约的这个在当中就会有定力。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对我们来看这个神与人立约的这个盟约或者这个圣约有一定的帮助。你要订立一个条约呢，一定有一个序文，也就是说呢，双方有个自我的这个阐述，并且有一个条约，有个标题，然后有一个家族的这个数据啊，这几样东西你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它的图形的啊。因为你用这个眼光来看这个创世纪一开始呢，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在这个立约的这个双方是谁呢？是上帝，他是一个自述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创造的一个记录。然后创造完以后呢，然后就有了第一个人，有了第二个人啊，好像是一个家族的这个数据，叫什么名字，他们怎么来的都有啊，都有。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第二十章这边是讲这个十诫。十诫呢是一个条约的一个正文哈。那它一开始第一句话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表明里面以色列人怎么来的。我是谁？那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关系就这样就表明出来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双方自我的这个陈述。当然呢，出埃及记里面呢，它有这个专门介绍神的名字哈。我想请一位王凡姐妹，请您翻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13-15节，请范老师翻一下第六章的2-8节，出埃及记这个读一下介绍神的名字。王凡姐妹。
出埃及记3:13-15，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谢谢啊。这里呢，那个神对自己呢有两个背景的一个阐述，一个是自由拥有的阐述，还有一个就是他跟他们先祖关系的一个阐述，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我们今天呢和下一周我们就会更详细的来看这个意味着什么。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在神要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在出埃及记的那个历史的时刻，他已经是从创造，你看啊，创造的那个角度，还有呢是他跟以色列人关系的角度，那个实际上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角度来阐述他自己。6:2-8，
出埃及记6:2-8，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臂膀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
你看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耶和华的自述，他怎么样介绍自己呢？创造，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关系，还有他即将救赎， 并且呢他会纪念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约哈，就说跟子民第一个我们讲到一个子民那个地迦南地，还有他的同在，他的名就是他的同在，看到吗？就是这个我们不断的介绍这个 PPPC 的这个文体，这个结构啊，这里呢是讲到文体，当神要对他的子民说话，特别在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介绍自己啊，这是要有的，就是序文当中一定是会要有的。然后这个盟约的文体结构呢，还有一个叫做历史的序幕啊，历史的序幕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宗主国附庸国之间的这个历史渊源是怎么来的？然后宗主国呢，他基本上对附庸国有保护，有这个慈善的行动，也基本上是保护了，抵挡外敌、拯救啊等等。这个呢是形成以后，他要附庸国要离，要遵守他的这个义务的这个根据啊。然后这个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文体结构是在出土的文物。比如说在那个伦敦有一个大都会博物馆是吧，伦敦有个大都会有个博物馆当中呢有一个当时出土了一个石板马索拉石板，石板呢就记载了一个立约的这个过程啊，是当时的这些两个国家之间立约，因为它这些器形文字写的。但是这个研究考古的人根据圣经的抄本和当年的器形文字那个发掘，居然建立了一个对比，就把那个器形文字给破译出来了，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你如果到有机会到那个英国伦敦的话呢，都会去看那个石板，那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石板。那圣经的记录呢，就是说基本上都会讲到说神与他要建立关系的人神就是那个宗主国，人呢是附庸。这个词呢用起来这个听起来不好听啊。我们是附属他的，我们是因为他而存在的。创世纪里面呢基本上就讲到说，你看从第一章从那个序言完了以后，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开始讲神怎么样创造的。这个对亚当夏娃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人知道，我之所以在伊甸园当中，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是因为神的作为。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知道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神创造世界的这个大功，他们是知道他们怎么来的，神也要他们知道他们怎么来的就他们知道了。然后创世纪呢特别讲，不光是这个环境世界怎么来的，亚当夏娃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宗主国跟这个附庸国他们之间这个历史的渊源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对吧？这是这个创世之约哈，这个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圣约的创世，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圣约的结构。我们从这个结构来看呢就可以明白多一点。出埃及记那边也提到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对吧？创世纪第20章那边所以这个立约的一群子民他们知道我的历史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我们的神就是宗主国他对我们拯救慈善保护的这种行动而来的有了这个序文和历史的序幕你就知道了。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构，你想想在圣经的当中有多少次提到这样的结构，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是两处，实际上在许太多的时候，我想请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把它这个要把它标注下来哈。而这样一个结构呢是让那个当时这个听众他们马上就明白，我在这儿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在这儿是因为神如此的作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不然我们这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说神你爱我，那个你爱我的证据在哪里呢？我们在读先知书对吧，你爱我的证据在哪里，你从哪里显出是爱我的呢？他们忘了自己历史这个渊源，也就忘了这个约了，对不对？那盟约的条款呢 往下，就是说附庸国或者说那个子民他们理当遵循的这个条款，这个当然有些重点啊，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不能有其他的联盟，你必须呢以宗主国的朋友为朋友，以宗主的敌人为敌人啊。这个是在一个近东的那个年代的当中啊，这个在圣经的这记录里面呢就很有意思。我们从就是两个场景哈，一个是创世，一个是出埃及。这个场景，创世的场景是什么呢？当这个亚当夏娃他们被创造以后，那神给他一个条款呢，一个是他们有责任，责任是什么？生养，生养众多，然后随便吃，对吧？也是神给他们祝福，园中各样树上果子随便吃，只是分别上说你不可吃，并且要治理，也要治理这个地，并且要管理啊这些树木啊等等啊这些东西他们要管理啊。这是创世里面有了序言，有了这个历史的渊源，然后他们有这个，他们从创造他们的神领受了责任，领受了他们人生的目标，领受了赐福，也领受了一条咒诅啊。而这条咒诅呢是那个边界，就是是蒙福的这个边界。那出埃及记呢第二十章，这个是讲到十诫的那一章哈，它是以反对其他神有关条款开始，你注意到吗？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可以说呢，这一条盟约之基本条款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不断要强调和建立的。因为整个的旧约圣经就是在神为了要跟他的子民建立关系，不断要破除别的神，破除别的偶像，因为别的神呢不是真神，都是偶像，对吧？那二十章呢就是后面呢就变成了这个十诫这个圣约之书啊。我们都就出埃及第二十章那个你们要就是要记得这个啊，因为那个是十诫在哪里，出埃及第二十章那个圣约就从那儿来的。好，有了这个盟约的这个条款，里面当然有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被拯救了。像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就是说他们出了埃及是因为耶和华自有拥有，是因为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是因为神拯救了他们啊。这三件事情他们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个十诫就成为他们理所当然要遵循的，对不对？因为我的生命都是从神你这儿来的，理所当然的。好，那要咋办呢？他后面呢就是说一定有一个公众宣读之证言啊，一定有，就是他要宣读的。这个并不是说约立了以后放着就不管了，他有宣读，并且有多次的这个纪念。所以圣经的生命记里面就讲，然后这个法版是放在柜中，而这个放在柜中，并且要每到过节他们都要宣读的，并且有个见证。然后这一部分呢常常是好啊，这个就有意思了。你看啊，以前的这个宗主国他有自己国家的神底哈，附庸国他有自己附庸的神底。那他们如果立约的话呢，如果是宗主国比较开明，他说哎，你就拜你的神，我不用管了，你拜你的神，但是呢你立约的东西要放在你的神庙里面。那宗主国呢，他的这些立约的这东西呢他也是供在自己神庙里面的。所以双方的神上帝他们的所认为的这个神底哈，是成为好像见证人，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忠诚，是超越经济政治军事这个忠诚，最大的忠诚忠实于这个约啊。那在圣经这个记载里面呢，因为上帝创造之功没有别的见证人，所以呢神成为了那个见证人。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都甚好，然后神看着一切是好的，他在那里观看，这是见证的意思，他在那里看，见证就是你在那看，对不对？唯有神在那里做见证啊。 约书亚记呢那边讲到那个神的这个他的本性，还有呢在这个书卷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呼天唤地做见证，立时为证，以神的名在那边做见证。因为约书亚记是最后，约书亚他说我会死的，但是我在这边要求神在那边做见证。所以以圣约呢来看，那就说一方呢是神，一方呢是神的子民。那个见证人哈，见证人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上帝自己，而且执行者也是上帝自己啊。这是我们上次有一点点讨论，因为没有比耶和华更大的，对不对？所以上帝在那里做见证。然后呢就有这个条款当中呢就有这个祝福和咒诅的这个条款。我们刚才提到创世纪里面神赐福给他们，并且神赐福第七日啊，就是安息。安息实际上是神一开始就给他们的一个日子，然后给了他们祝福，然后有咒诅，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你看到死的话，就是你违背了这个约的这个条款，有后果的。你违背并不是没有后果，有后果。那生命记呢讲到这个实际上当摩西他呼天唤地做见证的也是如此啊，因为我把祝福，我把咒诅陈明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好好选择。如果你选择祝福，那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选择咒诅，那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是这个祝福咒诅，是我们进入这个圣约的这个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啊。有仪式，这个仪式呢是包括有启示，要表示效忠，要叫做礼血为盟啊。圣经记录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这两周再看。那这个血盟仪式对我们中国人不陌生哈。桃园三结义，他们说好，我们三个人就是我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我们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那这个就是誓言哈。那如果是不行的话，那个是谁呀？关羽拔出刀来，把这个桌子一刀切下去，就说我如果违背此约，犹如此脚啊。这个是咒诅，这个条款。最后他们为了表示生命相连，他们杀鸡，然后把那个血挤出酒里面，然后他们举着这个血酒一饮而尽啊。这就是血盟仪式。我们中国有自己盟约的理解和仪式，但是呢这个呢跟这个古老的敬忠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非常相似的地方。而这些东西呢，这个结构本身呢是被神所使用来表明他与人立约的一个过程。这个部分我想停一下呢，就问问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问题啊。如果你有的话呢，可以提出来，也让我喝口水。
不是，我听你讲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尽量把它表述的明白一点，因为我这个脑子有点乱。就是说在这个圣经当中，新约和旧约哈都有哈，神经常的比喻就是不管是旧约的百姓还是新约的教会常常的比喻就是说神跟我们的关系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或者是说呢，也有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新郎和新妇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好像是宗主国的这种就是就是古代的中国的这种盟约的方式，好像是之间听起来是一个附属的关系，是一个上下级的这么一个关系，它并没有一个爱的关系。那为什么神在一开始立约的时候就不跟我们讲明白，就是说我是你的父亲，我造了你，就是他一开始他为什么就不把我们的关系好像是变得比这个宗主国的关系更好像更亲近一点，就是更好像是有这种爱
好像听起来这种立约的这种好像就是说上级给下级啊、有一些指令啊，我不知道。
我明白，我应该是听明白了。因为我这里呢是这个你说这个角度呢是从圣约神学的这个角度啊，它的这个重点是讲立约，并不是排除这个创造的关系。因为从创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在神面前也没有可 argue 的，对吧？没办法讲的。像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呢，它更是以这个约中的这种关系来看的。那这个我们这边看这个结构呢，并不是说所有的本质都能够通过这个结构而看出来。你讲这些的话呢，是非常好的这些各个的方面。我们这边特别是讲结构。那你刚才讲的那几种呢，实际上都有附属的关系在当中。从那个近东文化的历史来看，有附属的关系，婚姻有附属的关系，像这个父子的这个关系有附属的关系，但实际上当中也有爱的关系。当然从盟约的结构呢，这里呢有讲到历史序幕里面，他讲到宗主的慈善行动，这个慈善行动实际上一个爱的行动。当然你从两国相战，然后一国被征服，另外一国不得不俯首称臣的，你看不出这种慈爱来，我只能这样说。但是这个是一个圣约神学的结构，那本质里面呢，人嘛，就是说它是一个人性化的上帝啊，他把自己显明出来的，我们以后慢慢再来体会。谢谢你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那这个结构提出来，我们实际上会用不同的方式呢来看这个圣经。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都能看到在摩西五经的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个子民、地方和同在，都能看得到。那从这个从创世纪到生命纪这个大的故事的啊，然后再回到这个结构哈。这个用圣约的这个结构来看待圣经呢，它是让我们通过这个结构来表明守约的神啊，因为这个圣约的那个这个特别强调关系啊，因为讲强调这个宗主国和附庸国的这个关系，在关系的当中特别强调忠诚，特别强调忠诚。那为了保证这个忠诚，那就他要用各种这种很严厉的这种作为来表明这个后果很严重，就包括这个拔刀要把这个桌子角切下一块来，要以血酒等等，表明的后果很严重，而且的后果呢是生命那样的严重。那个理由是什么呢？那理由呢实际上是刚才那个王涵姐妹问的，那个理由实际上对我们跟上帝之间，这个理由是上帝百般的慈爱，他的拯救啊，他不看我们的罪恶，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个慈爱。那被拯救出来以后，那我们就进入了这样一个约的关系，而我是被拯救的，我没办法拯救神啊，这是不平等的。那我可以等着被拯救，我也可以说我就不管啊，这也有人的在这个当中的我们的本分的问题，这是约定义的。那摩西五经呢，创世纪呢，你会看到一个子民就是亚当夏娃，因为神造了他们，一个地方就是伊甸园，那神的这个同在呢是他在园中行走啊，亚当夏娃随时可以啊，神随时可以亚当夏娃说话，他们是不怕被击杀的，对不对？这是创世纪当中。然后在第三章第十一章呢，我们的上周讲了一点，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导致罪从伊甸园当中那个罪恶必须要被赶逐出来，因为犯罪再也不可能跟上帝的荣耀的同在共存了，罪不能跟荣耀同在共存，所以神呢必须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你看在这里呢，他那个第三章就一个就 对神来讲有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对人来讲也是，就是他们离开了那个蒙福的地位，也离开了那个蒙福的地方，那个伊甸园就失落了，对不对？伊甸园就失落，他们被赶逐出来了，而这个神荣耀的这个显现呢，也离开了人啊。这个是好像我们有问这个什么全知全能和这些问题之类的话，神知道，但是呢，神也痛心啊。而这个问题呢，是导致神对人有应许啊。这是在第三章里面啊，当神在那个跟这个蛇和亚当夏娃跟他们宣告这个后果的时候，有一个应许，就是这个后裔，你们的后裔，那个后裔，他的脚跟要被蛇所伤，但是这个后裔要伤蛇的头啊，你还记得吗？而这个呢，是预表神已经预备了拯救，未来已经预备了拯救啊。然后这个你说人被赶逐出伊甸园当中，你看那个人的历史现在展开了，展开以后呢，罪恶一直是在当中跟随，到发酵几代以后，实际上神又看着，然后就引他们罪恶太大，所以引发洪水，但是他拣选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呢就是挪亚的这个家族啊，拣选了，因为他的拣选，所以给了挪亚拯救，然后因为他拯救了挪亚，所以有这个彩虹之约，就是我再也不毁灭你了。但是挪亚的后代很快又悖逆，对不对？他们又悖逆呢，然后神开始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应许他啊，你的后裔啊，那是子民了，应许他赐给他地方，就迦南地，应许他呢，我必保护你啊，我必保护你，我要赐你大名啊，这是他的这个保护，我们知道是上帝荣耀同在的保护。而这个从第十二章开始就引发出整个救恩的历史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后来他们就明白了，哦，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根源是从亚伯拉罕那儿来的，我们的身份和根源是从创世那边来的，神创造了我们还不够，因为我们背叛了吗？但是神又呼召了亚伯拉罕啊，给他立约，然后有这个以撒雅各这样来了啊。然后呢，创世纪完了以后，然后出埃及记呢是说神的子民受到威胁了啊，威胁了更加多后裔啊，就是说那个子民呢，你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子民已经是两百多万人了，对吧？60万男丁，两三百万人了。然后那个地方呢是说神本来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带到迦南地的，但是因为他们出问题了吗？他们背叛吗？背叛以后就只能在旷野里面了，神就在旷野里面赐给他们会幕，而且神的荣耀同在当中啊。而这个问题呢又来了，这个以色列人又背叛呢，实际上就产生了一个威胁，就是说这个子民怎么办，这背叛这个人怎么办，那这个地方还要去吗？那神的荣耀的同在怎么在当中保护他们，带领他们？然后在民数记和生命记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那个子民他们蒙了拯救，他们又背叛，造了金牛犊又背叛的时候，神就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让这个第一代人呢就在旷野的里面兜圈子了，但是神的荣耀同在没有离开他们，对吗？有会幕，云柱火柱，一直玛纳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怎么样，一直这样带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神就必须要更新他的应许，因为这群人犯罪，完全的背叛，不止一次，数次的背叛啊，这群人犯罪，所以又更新这个应许啊。所以神应许呢，就是说那第一代呢，你们犯罪，你们实在是该死，然后你们就死在旷野，然后给第二代人这个应许啊，并且跟他们兴起领袖，神的同在也不离开他们，让这个丧失了好像这个荣耀地位的这些悖逆的这些子民，他们实际上还是，他们死了，他们是看着神的荣耀的同在如何带领他们这样死的。 包括摩西，神没有丢弃他们，没有丢弃他们，对吧？所以这个所以整个的生命记读完了，你就知道神的应许是屹立不倒的。人会犯罪啊，神的子民不断犯罪，你看这儿从亚当夏娃，然后到这个到挪亚和他的后代，然后实际上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个一个他们都有瑕疵，他们都犯罪，他们都不信，但是神一次一次的更新他的应许，一次一次的再次的应许他的同在。因为就是这一切就是为了他，要他既然拣选了，他所拣选的这个大功一定会成就啊。所以子民呢，就是说神所拣选，并他渴望跟人建立关系啊。所以这种拣选呢，我们用这个宗主国那个条款来看的话，你看不出感情来，但是从上帝的拣选，从上帝渴望与他们成为像父子像夫妻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当中，可以看出神一直不愿意背弃他所立的约。但是呢，神的子民不断的背弃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但是神哪怕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还是希望而且一直用他荣耀的同在来带领啊，那是一个没有中介不受拦阻荣耀启示，来带领他的这些子民，这些有瑕疵的不断悖逆的这些子民。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越来越体会上帝守约是慈爱，守约是这个，你从约的条款来看，是慈爱，是上帝的本性的品格来看。这里再提一下，